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再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我们的张宇清，我们的理事之外，他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教授，让他的专业以及他的实务经验，以及他所看到的，跟我们的民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网友一起分享之外，我们也要在他身上挖宝，不管在美学、在建筑、在都市计划、法规跟规划、跟景观如何让自己再往上一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活到老学到老，当然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宇清教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宇清教授，最近啊常常发现哦，这个自行车骑上我们的市区道路的人行道，然后呢将将当当被罚钱了，请问这相关的法规规范啊跟路权，自行车它好像也是属于我们的车辆一种吗？还有一个电动辅助车，好，这个也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教授了？
好，谢谢主持人。针对自行车，就是所谓的脚踏车哦，它到底是不是车辆？答案是的。
哦，真的。
自行车，对，或者是辅助车，它都是属于车辆的一种。
为什么？
那既然是既然这个是在法令规范之下的，
后来有修法
车辆，
对。
然后，所以骑乘这个自行车，除非假设骑在人行道上，除非是有。人行道上有明确的标示，
画那个自行车的图，
专用道，对，不然你骑上去，事实上就会被罚款。
哦，难怪，而且呢，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有个规定哦，好像在这个画上了这个自行车道的上面呢，好像靠右的顺序或靠左的顺序，一定要规定，不能这样子一下靠左一下靠右，是吗？
对，那重点就是一旦骑上人行道。就是人行道上有明确划设自行车专用道，
你不要在那边左道右道就对了。
对，那就是说，如果有行人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专用道上面行走的时候，事实上你也不能去碰撞它，不然到时候事故的造责，自行车还是比较多的。
哦，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想说啊，撞到又没事，是你自己要踩，要踩这个走在我们的这个自行车道上，并不是这样哦，哈。那当然，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大家用慢行了，对不对？这个是保护大家。不过在行人地域里面的脚踏车、自行车、单车或慢车，它的路权跟现况的问题哦，我们常在讲到规定了，可是呢，规定归规定啊，啊，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有听没有懂啊？好，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个行人跟脚踏车不要有任何太多的冲突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轿车这个教授，让大家哦，就是说怎么样去呼吁，以及呢，怎么样让自己哦不要身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是跟人家有口角。你看电视常常会上演那个八加九，好，对对对，好，这个状况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哦？是不是请教一下教授？
好，事实上政府针对这个人行道的改善、人行道的建设，事实上已经蛮复杂了。
嗯，
那现在除了人以外，另外又多了一个自行车。
对，
那自行车事实上是很模糊的，一般人都会认为它不是车，可是它法定规定上它就是车。那自行车的路网跟人行道的行人的路网如何去做一些竞合啊合作，但是又不会造成冲突，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认知是自行车它目前会搭配县市也积极在推动了所谓的公共自行车，就是 U-Bike 这个系统。好，那当然 U-Bike 到必要的一些港站啊，还有社区的一些节点，人口稠密的地方都会有设置自行车公共自行车的停等，那可以租借。那也就是说自行车的网络在都会地区只要建设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按照它的专用道的骑乘相对会很安全，然后到点到点的部分你就去还车。好，那还车之后必要之后你就下来走走路，事实上对你的身体健康也会更好。那这个这整体的一个系统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然后相关的市民县民的朋友一同来磨合。
嗯，怎么样有一个交通素养？我觉得交通素养跟交通认知很重要。诶，有没有相关的可以来建议给我们的民众听众或网友，甚至呢我们的一些各相关单位可以比较让就是互相了解啦。好，就用路使用者嘛，就是说至少不会让大家觉得说诶这个也要罚那个也要罚啊，有什么时候罚不知道，然后呢就是想要这个钻漏洞。其实我们用路不要那么复杂，我觉得就是给它简单化。请教一下教授。
好，那针对市区道路相关的这个用路的行为呢，坦白讲街道呢在市区的环境里面人口越来越稠密，那街道数量跟宽度永远都是不变的。那如果车辆它就是没有限制的一直的进来，不管是哪一种的规划，事实上都是会更堵塞，会更拥塞。所以政府在这几年呢，各个县市推动公共的运输啊，除了捷运啊、轻轨啊，另外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也是一种私人运具，非常方便的。好，那这个都要彼此的做一些调和。那人行在行走的过程中如果可以更安全，在台湾各乡镇，那我相信行人行走的意愿一定会更高。如果街道在台湾每一条都像是欧美像是日本那么的安全那么的漂亮，那我相信台湾人一定会更喜欢走路，那也会更健康，身心灵也会得到更协调。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在街道的改造里面，它已经不单纯所谓的只是交通跟土木，应该要结合什么景观的专业，
对，
还有都市设计的专业，甚至相关的这个领域共同起来，还有生态的专业，把街道改造不只是单一的土木工程的一个交通工程的改造，它确实是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基本到休闲娱乐愉悦的一个需求的改造。
不过倒是这个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教授，他的专业不只是这些，还有一个这个景观美学啊，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卡比哦。好，这个请大家注意，不要去好像复制。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会偷懒，不要复制。其实地方要有他地方，都会要有都会。 然后街道要有街道的一个这个景观跟美学。你要不要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或者是正在设计的朋友，甚至呢地方政府乡镇，给他们一个很实际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设计上面可以有一些创意 ,OK?
好，
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教授？
谢谢。针对个人粗浅的一些经验哦，可以做一些分享。我们来想象，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伟大的城市，几乎都有一条引以为傲的街道，
也有，而且都讲得出来。
对，而且也有引以为傲的一个街廓所整合出来的一个社区。那这个社区呢，实际上就是城市观光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举例嘛，比如日本的表参道，法国的香榭里特大道，等等。那台湾各个县市是不是我们民众本身也要各自催生所在生活的地区有一条足以向外国朋友或是外县市其他的亲戚朋友来介绍的一条街道，一条就够了，一个乡镇一条，
不用那么多。对，真的，
对对。我们先做示范，那做了之后，我相信人对于美学的想象想望都是一致的只是因为现实的一些状况而把它摆在后面。但是未来成为更开发已开发的国家，美学的这个概念确实要深植在人心。很可惜的是，过去以往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针对美学的教育，尤其在小学，通常都是被忽略的，变成是其他科目很重要的竞赛。比如有些美术课也没有上，然后变成是数学或是其他
补课，对，
去补课的一个补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课程我就觉得是非常可惜那我们反观国外，尤其像日本、欧美各国，他们从小对于美学的教育就非常棒所以他们尤其美学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色彩计划。色彩我们在台湾看到是大红大绿大紫大蓝事实上那个彩度都太高明度有时候也太高，然后搭配这个广告招牌，刚刚所提到的很多广告招牌，它的投影面积事实上都已经投影到这个道路上事实上那个都是违规的
而且很丑。
对，那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行销的模式也不同了所以广告招牌到底有没有需要那么大那么的张牙舞爪，事实上都可以被思考。那这些都是跟人行道两侧的视觉环境所深深的绑在一起所以是不可脱开的，跟景观都市设计都是一脉相承的。
是。不过最后呢，我们也要让大家长一点知识在这个交通宁静区现在已经不叫交通宁静区了，现在有改名词，对不对？
哎，对。
现在改为叫什么呢？
现在改为叫行人友善区。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OK， 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在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里面，还有施行细则里面就有提到所谓的专有名词叫行人友善区。那个行人友善区是说，它没有很明确的，它没有很明确的这个，不会用很明确的栅栏的方式来围堵。但是你一旦进到行人友善区的这个边界的时候，它会有标志，会有明确的这个展现的标志来标示。那在行人友善区里面，它就会限制一定的车行速率，那也会。为了限制车辆的速率，所以它会有一些减速丘、减速平台，还有相关在地面上有一些警示的一些符号，来提醒驾驶人、车辆驾驶人，在你已经进到行人友善区了，你的时速是被限制的如果一旦违反，那这个部分就会被开罚。好，那行人友善区应该被划设在哪个区呢？显而易见，在刚才过去的几集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小学、中学，它的学区的周边；另外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生活社区一些生活社区，那甚至有一些市集或是市场或行人密集的周边地区，这个都是被优先划为这个行人友善区。还有相关的机关啊、大众运输 站啊、医疗院所等等的，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未来的几年会进一步看到，进到市区里面，你可能路慢慢的变小了。好，那你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杆件上面有标示行人友善区，那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很刻意的，然后很友善的把车行速度放慢啊，那也让这个区里面的行人，住在这里面的居民，也得到更安全的一个保障。
没错，所以你长知识了吗？这样子你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我们张宇清理事哦，也是我们的教授，把他的专业以及呢他的这个看到的来跟大家分享，以及呢不管是在法令啦，在这个建筑都市计划啦、交通安全道路规划啦，以及景观设计等等，给大家一点点的琢磨哟。哇哦！所以呢，大家是不是要谢谢我们的宇清教授，让大家呢，哇，长知识之外呢，也了解说我们要多多的一个参与跟学习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宇清教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样。
是最后的期限，快乐接受这一切。你的眼是否看见这个世界要着你也跳跃。
悠悠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带大家回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开跑咯。我鼓励大家一起跟着瑶瑶主动参与我们的人行环境改善提案。那么为了扩大呢整个民众与人行环境的改善工作，然后从去年呢我们的企业就所办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了自主提案跟票选，找出了心目中最需要改善的人行道，那由中央来投入资源以及辅导改善。第二梯次呢正式开跑，一直到5月18号。那么整个平台呢延续了前次的提案程序简便，而且呢非常操作简单。那么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我们的民众还有包含我们的民间团体，都可以踊跃提案，共同来关心你周遭行走环境的安全畅通，还可以给予改善的建议哦。而这一次的第一梯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引发热烈关注之下，也收到了万件哦，真的是超过万件的一些这个入选的案件哦，能够具体的落实，所以呢协助了扩大盘点我们整个道路周边的300公尺内哦的一个行人环境，包含了邀集了专家学者来召开县地辅导的会议，也辅导地方政府来进行细部的设计规划。那这一次的案件呢，目前已经有6个地方完成了计划的核定。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也全额补助跟改善经费，包含了新北市的淡水区学府路、桃园市的阳明区中心路，以及台中市的南屯区向上路一段，以及新竹县的竹东镇东宁二路等等。那透过我们的中央具体哦，跟地方政府还有我们的民众跟民间团体的合作，来回应整个民众对于我们人行环境的优化跟关注的期待。那么最后呢也特别提醒哦，这一次的平台提案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人本街道校园推展联盟，我们有22所以上的大专院校同学来共同参与。那么聚焦在校园周边的通学环境跟活动频率较高的路段，还结合这个学校的人本街道课程，让学生环境跟实际上他们来做参与人行环境的改善，透过呢更多的人的投入关心，改善的效果从点线小区域的范围来持续串联，扩大整个面的步行环境。那第二梯次的部分呢，就是提案活动时间我们长达有10周，跟让大家准备，那么大家时间都可以很充裕的参与，盼由这个平台来发挥大家的创意，来改变我们周边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也共同打造符合我们各族群的友善环境跟安全的通行。那同步也举办抽奖，奖3遍哦，只要你完成我们的任务就有机会抽中限量好礼，赶快把握机会，跟我一起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爱。透露着微光，照亮虚无迷惘，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是神像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